在《出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圣灵呢，在教会的工作中有第一次的反应。然后这第一次的反应呢，我看见了，它是属于教会内部里面扩张。那么在侍奉上面，服侍的人群，有用的人开始进止的这样。这是从这边工作的一个原则，所以他总是在教会里面先做的扩张的工作。我们晓得门徒跟家徒是一个现象，爱子追求子跟家啊，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戏呢不光是要叫教会里面的光成长，毕竟我代表教会外的工作上面。他由于因为神的吸引，而且叫他儿子的救恩呢，被传遍天下。这个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里面曾经讲过哈，讲过这个他这个整个工作的这个往前的情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到边境。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第八章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工作是从耶路撒冷的本质开始往外开始扩张，那么这个扩张呢，那么它这个是什么原因把它造成的呢？我们晓得呢，因为司提反的见证造成这个整个的一个工作上面开始往外扩张。那么我们在第七章里面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史蒂芬他的那一篇啊，唯独一篇的信息。那么这篇信息呢，可以说是啊，他从旧约历史的一部分来看神子的恢复。我们讲过这篇的信息是一篇了不起的信息，所以你从字面上看来好像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好像都是犹太人素来所熟悉的历史，但是我们上次给您给弟兄姊妹分析过，正反两面都给弟兄姊妹分析过。这篇信息啊，在教会历史上实在是一篇呢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说，就是因为这一篇的信息，那么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产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看见。斯蒂凡呢，也因着这篇信息的宣道，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彼得传福音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彼得站起来讲道，站起来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那么好像有很多的人因着彼得所传的信息啊，那么信主，但是呢，这些人信主之后呢，并没有受到什么逼迫。受到艰难，那么只不过是这些传信息的使徒们呢，他们受到一点点的逼迫，被官府把他们抓去禁止他们出，他们那么人就顺服主，人就靠着主的恩典，主的祷告，人就在那里传，他们受到一点逼迫。但是呢，就是整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来讲的话呢，并没有受到什么样的逼迫。但是呢，斯提凡的这篇信息。他不仅自己寻到教会好像从外表上看来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灾难，所以你看第八章一开始他就说了，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里大遭逼迫啊，所以呢斯提凡的这一篇的信息实在是树林上面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很难得看见有人讲一篇信息，我们把整个这个地上的这些光景把它掀起来。教会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像马丁路德啊，那个起事之后啊，把阴性称义的问题啊，释放出来之后，整个天主教会起了大革命。因为我们知道，因此可以知道斯蒂凡的这篇信息多么重要。 影响力。这边信息绝不是我像我们从表面上所看见的平平常常的这些事情，也不是。这边信息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所以四地版的信息是神的国度开始开办。这实在叫我们很羡慕。到处太多了，这一片信息会影响教会历史，影响的会多么的深远。到今天，有教会在地方，仍旧这一片的信息受影响。我们也知道，次第版的好像是。神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投下这个大蛋一样。那么我们知道神没有意思让他的儿女受，但是呢，因为有许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满足于现状，满足于现状的结果呢，是我们工作无法往外开展。所以呢，四地板也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也因为年长弟兄讲得很好啊，是吧？跟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呢，神为着要推出神的百姓往前，神就从天上伸出个拳头啊，一个榔头，一拳头把这个耶路撒冷就给打碎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榔头啊，就是死地板，这是不是神的器皿？他说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大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神有他的计划，所以教会在地上是实行神计划的器皿，他必须按照神的计划往前。既然神的意思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神已经定规了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呢，神的儿女就不能光停留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光景，必须要推动他们往前。事后的工作需要开展，所以这个大逼迫呢啊，也可以说是主所许可的环境。当然，主要你要知道，常常主在地上要兴起一些事情的，他很奇妙。很奇妙的是，神可以直接做，但神不直接做，神要与人配合的做。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在地上呢，能成为神工作到一个配合的器皿的时候，那是。无比的价值，所以四地板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成了神在这个工作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器皿，神使用它，它的影响力带到我们这个百姓当中了。那么，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大的逼迫的，还是神在环境中间有许可的压力。我觉得我们读。历史啊，回顾历史，应该有四地板那一种的眼光来回顾历史，这样你才能看见时代今天在地上啊过去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无论我们个人，无论整个教会啊，如果从许可环境上有一种压力、一种难处临到的时候，从救主的美，从救主的美，就我必须相信。一切都有一切的艰难的环境中压力中间都有计划，这不仅是个人也是整个团体。那么我们晓得因为神要叫他的教会呢遵照他的命令往前，所以呢他现在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人相当多了，三千人、五千人的，哇，这个再加上这个男女老幼这些加起来的话，好几万人，那好，这些聚会啊，这些活动啊，交接这些是一个教训啊，凡物公用，他是很快乐啊。但是我们想的就不是在他们光停留在这个光景，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往天下去，我知道。以他们这种的光景呢，那么他们停顿在那里，所以呢，让我们讲一章，也讲到哈， 甚至借着这件事情突破耶路撒冷去进入自己的国度，所以圣灵要往前下个目标，大刀逼迫的结果呢，也就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呢都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处来信徒了。这个神计划中工作的第二圈啊，就是去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现在第一个所产生的分散的结果怎么样？需要组织工作来达到第二圈的形式。所以这是实在是有主的心意。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分散就是一个开展，幅度上的一个开展，重要。我想我们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多少带有人的天性，是吧？我很不愿意去讲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什么代表就是这样。那个我们大家都记得那个，哎，真好，最好就在这临潼这个巨人不去到不回来，临潼废弃啊，这个代表没有。但是我们都不敢讲主要做什么事情，有一些事情都在做事。对，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蒙恩得救了。我看见他们，你们逼不得已要搬到别的地方去，都要回大陆去了啊！但是我们也看见，你说这种分散的一种开展，是吧？因为这个到了各处去之后呢，感谢主，他们就把这里所领受的恩典都带到别的地方去啊！在那里小小的团结起来，是吧？嗯，周围许多人逼着他们能够回去啊！所以呢，这是神的心意啊！当初呢，神把耶路撒冷的居民打散了。他善的有一个目的，这个为了叫他们能把福音带到世界上，能去到那个世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分散的素质，从外面看起来呢是不好的情况出现，对不对？就逼迫他，痛打，难受是吧？但是呢，从另外一个面上来看的话，是个福音。我们看见这是几乎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啊，神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带领的方法，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斯蒂芬死了，他这里记载说呢，有虔诚的人呢把死尸埋葬，给他捶胸打鼓。他们讲说为什么当初使徒们他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呢？大刀逼迫的时候，那个人就留在耶路撒冷了。所以有人这样的一个眼光说，当初可能的这里受逼迫的人是那一般说希利尼话，我甚至没有这样记得。我跟你说的，因为斯蒂凡呢是一个说希腊话，这批人他说的，有说希伯来语的人没有受到。这个呢，这个说法来讲的话呢，圣经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也的确看见的这个事情是，是吧？使徒们他们没有被杀。那么无论怎么说啊，总是这帮门徒们呢，都是被打散。所以在这里呢，他说有虔诚的人来呢，把尸体的埋葬回到主城大马中，也有一代人呢。他们实在是为着斯蒂凡的死心里有点难过。第三节这里啊，我们看见这是圣灵所做下来的一个伏笔。那么讲到扫罗呢，不是去残害教会，经个人家拉着男女小孩钱，我这个扫罗就出来保护他那时候年纪很轻啊，他亲眼看见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可能那个心里就很欢喜，年纪轻啊，就帮大家，你们去拿石头打，我帮你看衣服，就在旁边帮大家看衣服。那么这个时候呢，看见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大刀逼迫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因为我们读他后来的传记，我们晓得啊，他讲他那个时候是，他是在这个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受严谨的教育，是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啊，一个绝对的持守旧约传统的一个人， 所以呢，他就看这些基督徒呢为异端，所以呢，他觉得他们是该死，所以他不仅觉得他们该死，他自己也去抓，甚至他都在逼迫的时候，他也起来去抓。基督徒他年纪要轻了，你看多厉害，跑到人家家里去抓，不是跑去那个去抓，我的家里面都把他抓出来。保罗实在是逼迫主教会里面，但是为什么圣灵这样起来？这就告诉我们说，扫罗一生的历史都在神的管辖。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蒙恩之前，我们是个什么人，神早知道我们。你不要以为说光是从蒙恩得救那天开始起身来认识，是的，我们在母腹里面的神就认识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的历史都在神的管制当中的。这里讲了扫罗过去这样一个光景，这样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嘛。今天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碰见有人反对你，对不对？不要灰心，你不知道，说不定他就是个扫罗，对不对啊？啊，你今天跟他有传福音的时候，他这个怎么骂你啊？这个讽刺你啊？你不要难过。你不知道，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被主使用的人都像保罗一样，过去那个恨恶基督教，恨恶基督徒，亵渎神。那么后来呢，在主耶稣成为大有奇迹，扫罗的历史不一样啊。所以这里呢，扫罗过去做的事情是记不下了，我记不下了。给我们后面很大的一个期。那么从第四节开始，第四节还连应该连得起来，那些分散的人呢，往各处去传道，他们分散的不是为了逃难。哦，也不打了，现在难处很大了，赶快逃吧，逃到别人不要去啊！因为不是逃难，基督徒不逃难。
对
基督徒呢，逃到各处怎么样？就把这福音的种子就带到各处去，生命的种子就带到哪里去？我们常常就想，我们很多中国人呢，我们也不晓得有一天我们会不会跑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从小做梦也没到想到的道理，我们中国大陆来的更做梦都没想到，直接跑到美国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要特别清楚这些话，其实我不为了带回去，不是为了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我更不是为了逃难。那现在生活不好，那边比较危险是吧？多艰难，我们跑到这个安逸的环境里面来过这个生活。如果今天我们到这里只是为着过安逸的生活而在这里生活的话呢，那我们很可怜。我常常心里面常常感觉，如果我们就过这种日子，我们就满足了。然后我说基督徒实在是非常不开心。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里面，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今天呢，许多时候是神迹的环境催促我们往前，对不对？但是催促到那里去做什么呢？感谢主啊！他说那些分散的人呐、太好了。那么这一批人呢，就当初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们受过了好的属灵的栽培啊，他们是真正的在主的跟前呢，那么是做门徒的。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基督徒啊，不能得救的光做个信徒，还不做门徒的话呢，你把他打散出去的话呢，没有用。这里做门徒的就不一样，你看那些分散出去的人怎么样？你往各处去怎么样传道啊？从前呢，他们坐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天到晚听使徒们讲道，对不对？没机会，没机会，跟着他们讲。现在好了，现在一弄出去之后，哎，机会来了，没有使徒在旁边讲，对不对？现在轮到他讲了，哎，他们就开始讲起来了。但是呢，感谢主，总算他们受过一些使徒上的教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是给我们提醒，今天主还给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我们追求一下，好好的追求，多多的读主的话语， 东边有一天把我们带到哪去我们不知道是吧，出去的时候呢你要像这般人就蒙福了啊。像有些基督徒呢一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之后呢到了那里去就被世人变成异邦的，那这个呢就辜负了这个神在环境中间啊那么给我们的一个我们的机会，所以这些分散各处去领他们去传道。那么从第五节开始起啊，因为这里呢就讲到了在使徒行传中间的另一个被主使用的人腓力。那么读腓力的故事非常甜美，实在叫人心里面羡慕。这个世纪版的我们是赶不上他了啊，我们这个像他那样的寻道那样的讲这篇道，就真的就为了篇道就死了，这个机会不多了，对吧？但是腓力的见证却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这个领域里所羡慕的。你看腓力这个见证非常的美丽。然后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分散的往各处去，这个腓力也跟着都下去了。他走到哪里？走到撒玛利亚城去啊，是吧？走到撒玛利亚城呢，我们知道腓力是那七个支系中间的一个，是吧？所以那七个支系里面有两个是特别的，一个是示底版，另外是腓力。那么这个腓力呢，他就随着那班分散的人下到撒玛利亚城去了。这里讲什么呢？他就在这里宣讲基督。因为什么？这里的宣讲啊，跟以后啊圣经所讲的那个传福音的传不一样，这里是一个很强烈的字词。他这里的宣传啊，那个希腊文是 caruso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他说呢，他像那个做先锋的那样的来在宣告。所以他这里的那个信息啊，他传扬信息的时候呢，等于是什么？等于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开荒的那种。那个地方的人根本就很没听过主耶稣，他到那里去头一次把主耶稣的信息传到那里，所以那是格外不容易的一种事。像有很多宣教士到那个蛮荒地区一样，从来没听过主耶稣传的。他这种这里用里面用了一个词叫做宣讲，我在这里讲这个传基督，是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他不是跑到那个地方去啊，传讲他们的传奇。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呢，到处去啊，那个建立他们过去所建立的传奇，是吧？带着使命来的时候，不光传奇，要建立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不错。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就是什么？这一般。同一个时期跟随主的人，他们是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第二个题目、啊、他们不要去讲他们过去讲耶路撒冷怎么样，他们还不讲耶路撒冷，只讲耶稣，讲基督。所以很简单几个字，对不对？非常清楚，宣讲基督。所以他们说，那么这个腓力呢，那么不仅了，他叫人听见，啊，叫人看见，他所传的这个福音啊，不是光是一篇道，是道，所传的福音呢，还有一种很大的那种果效水准。那么这里记载什么呢？比如说呢，他们听见又看见了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许多人被捕住的那些大声呼叫可能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缺血不能得人治，在那时候就大欢喜。今天呢很奇怪的，在基督教里面侍奉主的人分成两类，有一类的人好像是专门讲道，有一类的人是专门讲这个行奇事异能的好像是属于一类，另外一批是属于那么有的人就专门讲道，他只是负责把圣经真理讲解完的，就好像把这个从前侍奉主人给他划分两半，所以呢，那个专门讲传讲义这一些，那么称作什么基要派、灵派的人，对吧？他们就对神迹奇事呢，他就是根本就忽略，根本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激发自己行不了神迹了，他就直接给这些东西。那比如这个奇妙，像今天的这个灵恩派的无形界派的那个教友的神迹其实他们要忽略这个讲道，他们说讲道没用，听道没用。你看这个变成两个极端，就是两现在基督教的这两大派这个壁垒分明了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啊。真正侍奉主的人呢，我们看见他是两面都有的，一面有主的话语，另外一面来讲的实际的能力的彰显。真正侍奉主还有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不应该被拉到哪一个面上去啊，两面其实都应该是平衡，非常平衡。你看对立的光景，他们很自然，他们那个时代因为呢，没有这个难度，他虽然不需要去平衡，今天我们倒需要平衡。所以这个对立也在这里啊，那不仅在这里传扬信息干鬼疾病的，哇，他说那这那彻底不一样，大有欢喜。实际救恩的快乐呢，带到那个城里面去。啊，这不仅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啊，那么他在这里有这个正面的、很美好的工作啊。那么圣经也特别记载有一个人，为什么记载这个人呢？啊，以后教会历史上我们就晓得这个人他有他的影响力。这个人叫做西门呢，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呢。他不仅会行邪术，并且妄自尊大，所以那个撒玛利亚那些百姓呢，他们惊忌啊，原来他也可以在那里就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他这个城里面的无论大小都听从他，是吧？并且称他为是神的那个大能者啊。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魔鬼在地上也常常使用现人，把一些那些他的那个作为写出来，迷惑了很多人。非利来了啊，这个真正神的仆人来了，就把那个仇敌所使用的那个信完全暴露出来了。那么这个行邪术的这个西门呢，那么在那里曾经呢叫他们呢这个非常的惊异，但是感谢主，这个非利来的时候，他们传的神国的福音啊，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比那个撒旦的那个邪灵的工作还要来得有力量。这就是一来之后呢，这个整个变的确实就压下去了，就是很多人都洗受了洗了。他说这里连那个西门自己的信，那么他也受了洗了，他就常常跟那个菲利在一起，是吧？看见他说行的神迹大，有一身惊奇。看这个菲利也行的神迹比他还要还是大，他就很惊奇。那么就是这个人呢，到底有没有得救呢？到后以后历史上有一点证明，这个人并不是真正得救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一段？因为这里有一个从你非常厉害的工作，从长生教会里面，这个人呢，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也信了，也受了洗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的情况，我们要很留意。有的人好像表面上也赞成了，他也受了洗了，那个并不代表他真正得救，并不代表真正得救。所以呢，他这里记载到这里就到转到四节了，在讲到说呢，那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呢，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他们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因此那个圣经中有的用的字眼，我们要很注意。这里一个字眼是非常美丽。他说这里呢，彼得、约翰是打发出去的。哎，我想说这个彼得不是头一号使徒吗？谁能打发他呢？对不对？只能他只能打发别人的了，对不对？他怎么也被打发呢？这就说明就当初的耶路撒冷就刚起来的时候，弟兄们实在是懂得在什么家中。做彼此做弟兄，所以呢，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他是头一号使徒，他这个有最高的位置啊，只有他打发别人，没人打发他，所以这里呢，连彼得、约翰也被打发啊，那么可见就是当初他们的侍奉啊，他就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一同仰望主的，所以这里这个打发这个字也是非常美丽的。如果觉得这些东西啊，你看起来好像都是很小，但今天的教会不失去了，很多东西都失去了啊。那个当初的那一些侍奉上那些美丽的那些点都失去了，那么他们就打发这个彼得约翰往那里去，两个人到了那里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他们这些人呢是奉了主耶稣的名受洗，并没有圣灵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个时候使徒就按手为他们祷告，他们受了圣灵。你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啊，今天呢对这个什么基要派的这些人来讲读起来最头痛，不知道怎么解释啊，不能解释，因为他们不大相信这些东西，对他们很难解释。所以有人就解释说，应该是受浸的那一天就受了圣灵，对不对？怎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说这边讲不是，他们是奉主的名受的洗，他们还给他按手，然后再受圣灵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看过有几个人的解释，就他们到这里都很难解释。所以呢，其实呢，对真正有经历人来讲，这也没什么难的，这是不怎么难的问题。可见今天呢，有人对圣灵的工作呢，太过分的这个排斥。那么这里哈，感谢主，当时我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蒙恩的光景。约翰呢他们也没有推辞，去那里说了，就把恩典上再加上恩典，好，在这里跟他们有美好配合的故事。那么这里啊所说的接受圣灵，就是我们想的那个不是光是圣灵重生的时候那个所接受的圣灵，这里并不是指的这个圣灵的浇灌，外表明显不是。假如说他给他按手，说你受圣灵，也没什么什么变化是吧？你看见下面的西门，他就不会这么受吸引，对不对？因为他看见给你按手，这个圣灵降临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出现，啊，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出现，所以呢，才会引起他里面的这种的渴慕啊。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圣灵呢，乃是一种呢明显的恩赐，圣灵恩赐降临在人身上。圣经就没有记载他们可能什么被圣灵充满了，像清酒灌满了，或者是说方言，他这里没有讲，但是必定是一个明显恩赐在这里，所以他会引起那个西门呢看见的时候心里羡慕，对不对？他说你看那西门看见使徒按手被圣灵赐下，他看见一个明显的一个情况，哎呀他这个羡慕的不得了啊，啊，因为他这个向来就是去做这种邪灵的工作，想很赚的一个事情啊，那么他就拿钱来给使徒想买这个恩赐，真的是他就拿钱给使徒说，你把这权柄给我，叫我按水就可以受圣灵啊，结果呢骂了一顿。那这个姊妹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写这个异端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呢，把这个西门的称作是异端之父。教会历史上异端呢，可以从他开始，所以这个人啊，这个人你不要小看他，他这个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第三世纪的时候在基督徒中间还有一般人被称作西门派，两三百年之后啊还有人根据他的教训，所以这个人呢实在是撒旦的一个差役，掺杂之神。所以你看见彼得的那个对他的责备是非常的厉害，非常严厉。那么你知道因着这个缘故啊，在圣经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在英文里面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名词，
你在念什么 Simon 啊，
就 Simon 就西门的意思，加个 Y，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后来所谓的买卖圣旨，这个英文字就叫做买卖圣旨，所以让它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了。这个人的作为啊，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叫 simony 啊，就是买卖圣旨。今天我们说用钱来买一个圣旨或者卖一个圣旨，你就用这个 simony 啊。你知道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光景的一个堕落啊，这个人把侍奉的事情用金钱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非常可怕。这个好多青年弟兄姊妹们呢，青年的侍奉就能落在这个难重要的难处里面。我到一个地方去侍奉，第一件事坐下先谈谈他心情的问题。这个是三门，把主侍奉主的那个位置用金钱来做交易。那个三门，这个从哪里开始？就是那个西门开始。那个对西门对今天教会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人被称作这个异端之父。那么呢，他遭受了指责啊，当初严厉的指责啊，跟他说的话非常的不客气，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这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因为享受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上面说你在这道上怎么样无本无官，他说因为你在神面前心不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彼得这里这个义正言辞的这一篇的指责啊，对今天侍奉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指示。我服侍主一点心要正，你这个人心如果不正呢，侍奉上面来怎么样告诉什么与那个道怎么样无份无关。今天你不要以为说哈，很多人都侍奉主的了，这个所以真的我们常常觉得非常战惊恐惧的这样子，是吧？对，有天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总在把你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侍奉工作都不算无数，那你就是突然的这个奔跑啊，突然的劳累，有很多时候就说他说送一个这个赶鬼啊一定啊，对不对？结果根本不认识你啊，这个心要正很重要。侍奉主人如果心不正的，就是侍奉没有价值。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光景堕落的时候呢，就是人呢，不管你这个心正不正，看你工作的结果是如何，是最可怕的。所以因此呢，把很多的侍奉主的人呢，都引诱到你的岔路上去了。我们就是想要用工作表现给你看，你看我的工作是成功的啊，你看看这个用工作作为神的柱子，因为我们神不看工作，神看你这个人心是如何。像这个西门这里，所以这个西门所代表的是这种情形。那么他以为是金钱可以代表一切，他所要的是外面的恩赐，要的是外面的工作，因为这个是否在神的眼中一点价值没有。不过这个彼得呢，不仅要责备他啊，提醒他，他是有点恩典，有点懊悔，有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神。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这个是宋尚杰的那个他的日记，他里面记载的一些的事情，我们看见当初在中国社会主办的时候，他们的教会里面最不罪的是，今天我们很少能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教会的光景要好啊，要强的力量的话，的确这些方面都需要重视。所以他这里讲说啊，你懊悔了，就对君子或者你心里的意念不得胜利，我看出了你正在苦难之中了，你这个很好。不是，对吧？看看这个到这个时候啊，灵里面的光景，这个明亮，
你能感觉得到你的灵呢非常有力量，不错的，这样，谢谢，所以这是当中弟兄们的好见证，我心里面一听这个害怕，那你为我求主，他们所说的没有一样的道理身上，因此呢，他所求的呢，不是真正的悔改，他不是说什么赦免我。求赦免我，从他们，他们求的可能你所说的一样都不让你闹的，他还是那种拜偶像的事情。我说这拜偶像的人就怎么，就要求吉利嘛，只要这些不好的事情不你闹就可以，是真正悔改，真的真正悔改。因此，因为我们知道，他那经过那一次之后呢，他好像也得到一点点好处，但是他把很大的错误犯了。直到第三个世纪，他有跟从他的教训，这个事。有许多成绩的工作啊，我是一直紧跟着主的那个工作而走的，就这个叫我们里面要非常非常的这个提醒。感谢主，他说上面就说哈。他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着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就是当时他们脚中的报之处，实在看见他们脚上是穿着福音的鞋，无论到哪里的话，都带到哪里去，非常的美丽。那么下面哈、啊、就记载了腓力的在他这个一生根据经历中间的一段。啊，非常美丽的故事。我这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不要光把它当作故事来看，因为在这一段故事里面呢，那么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看见腓力在主中间的学习。很奇妙啊，圣经啊从来不把一个人的学习的这个过程他隐藏怎么样学的这个他不讲，他什么功底的啊，那么呢，都是一出来的时候呢，表现的功夫都非常好。但是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隐藏之处在主面前学习的话呢，根本不可能有这外面的表现。今天我们自己有一点点经历，我们就知道啊，你在外表上那个侍奉上能表现这么多的美丽的光景呢，定规你在暗中之处人看不见之处有很多宝贵的学习。所以呢，这个呢。圣经呢，用启示的方式让我们来去分辨，你会看见腓力呢，他在主面前跟别人去学习，非常非常的美。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腓力有个绝对顺服的思维。你不要以为这个容易啊，这个不容易。有点根据主的经历，就想这个顺服不简单的了啊。因为你看见腓力在这里的顺服啊。也是圣经中啊少数人的啊那种能够达到的境界的那种顺服，这个叫做无言的顺服，也叫绝对的顺服，就是圣灵一说话，根本没有任何第二句话的话可说的，去顺服往前去，这个才是真正的宝贵啊！今天我们知道，在很多追求圣灵经历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很少会看见这个，我们都是那个要恩赐要能力，对不对？要像这样顺服，就非常不容易。但是这个呢，这里是在平时生活里面有好的一个顺服。所以那个时候呢，腓力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工作呢相当不错，这么多人都救化。但是呢，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是的，明明讲。所以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也晓得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说他们跟随圣灵有些距离，他们说圣灵感动我就往那里去，结果去什么事情没有，不像腓力啊。现在那个变成一种弄来弄去的这种怪异，这不是那种正常。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们。 不要轻易的讲圣灵要带领，圣灵要带领啊，除非你在生活的小事上很顺服主，你有多次主在环境上给你们印证，那么你可以可以说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常常讲说我们主人愿意，所以可见就根据圣灵的功课是很深的功课，而在这个时候我看见菲利根据圣灵工作能根据到这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圣灵说话他居然他有这么确定的一个感觉啊，这么确定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多人就讲了，这个时候菲利刚在撒玛利亚做完工，很多人蒙恩得救，我说还没出新造旧人，那个就把他拉走了。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对主说主啊，至少再给我两三年时间吧，对不对？把他们栽培的，我再走吧，啊。这么多人刚蒙恩得救啊，没人栽培，没姊妹，我们看见菲利是个荆棘，根据圣灵，圣灵到处去走，他根本就走了，啊。并且呢，那个使者明明的告诉他，啊，说什么，这个路是旷野。你看地图，你可以看见的，从耶路撒冷到加沙那，这是旷野，快没人的，对不对？这个菲利想说，你把他拆到那里去干什么？他有没有这样问的？他问都不问他，主的使者这么差遣，他就这么去了。菲利就起身去了。他下面说不料啊，不料就是菲利根本就没想到到那里去干什么，就是不料。对菲利来讲是很诧异的一件事情，他就是他明白这个主为什么带领他往那个旷野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啊，这个跟随圣灵的经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实在感觉在这个方面，我个人的学习上啊，我看见在教会历史的地中间啊，我所认识的在实际的生活中跟随的啊，这个实在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些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你看我们常常按照我们的感觉行事，所以呢，你要学会在平常的生活里面跟随。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这次我们到福州去啊。去之前呢，那么我心想，到底有很多东西是我自己的害怕呢？啊，我心里面又知道了很多的这种情况呢，那么我心里产生一种畏惧，啊，圣灵在我里面的提醒，因为可见，我的根据圣灵工作啊，功夫还是不够的，所以还不能分辨，对不对？所以我到那里去之后呢，我就觉得我需要很好小心的跟随里面的感觉，哪些人需要碰，哪些人不要碰，啊，这种跟随的感觉。不是完全照着外场情况，我就这样去啊。因为这个到了那种环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晓得，哎呀，你平时根据圣灵的功夫到底是。所以等我出来以后，我就跟弟兄们谈起来，我晓得里面真的是很多的陷阱，很多的危机在那里，也不是随便可以走。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跟随主啊，我们看见像菲利这样的一种这么亲近跟随圣灵啊，这个人实在是太需要了，太需要。所以他往前去的时候呢，就碰到那个埃及阿伯的那个大臣太监，他圣经讲说他是埃及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统管银库的，我说到耶路撒冷去拜去了，现在回来呢。他得到了一本以赛亚书，在那个车上翻译以赛亚书，在那读书呢。那么29节哈，看见这里哈，他说圣灵对菲利说，去贴近那圣城。就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圣灵在菲利的身上给他的带领，不光是一个感觉，乃是有清楚的指令。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在跟随圣灵的经历上面，不光是能有人，不光是有感觉的问题， 他会达到一个地步，他们清楚的指定。可见在同一个时期，这般弟兄们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的追求追求方向多么的不一样。弟兄姊妹们，这个绝对不是一种我们今天所形容的用一句话来强调的一个词，实际上是他们当年在地上的光景是这样的。所以你知道，当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呢，他说那个体贴圣灵的就是什么生命和平安，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到今天呢，我们跟随主呢，我们只能说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太差了，都不及格的。所以保罗就讲说，那个你看看你平安不平安？平安就做，不平安就不做。所以我常常有时对弟兄姊妹们讲，一次能够我和弟兄这样去做，能不能这样做啊？我照跟他讲说，你祷告，你平安就做，不平安就不做。那有的基督徒连这个平安不平安他也搞不清，你看看这更难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要不要做呢？他说，好像这个有点不平安，但是呢也不是太不平安。那么像这样的话呢，那就很难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不对？这是你平常生活，你根本你就没有一点学习都没有啊！所以碰到比较重大的事情都要来做决定，就是困难啊！保罗已经给我们的把这标准降到最低了啊！你想想圣灵的话呢，就会有生命和平安了，是不是啊？所以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就是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怎么就是儿子，对不对？那个儿子的意思就是生命长大成熟。你看菲利在这个时候生命长大成熟啊，我们晓得你带小孩的时候你跟他讲理是没用的啊，他那么小的时候呢，你只能跟他这样那样啊，有的时候把干脆把他抱过来放坐着那啊，你跟他讲理是不通的。但是等到慢慢长大成人之后呢，你可以讲理，对不对？你讲大家都听得懂，然后他们长大成熟。所以可见在基督徒属灵生命上面有个成长的过程，菲利在这个时候的光明非常清楚，所以圣灵可以对他讲出明确的话啊，说你去推进那车走啊，菲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啊，跟着那个车走是吧，在那里听着，哎，他在念赛亚书，那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这里这个指教啊，他给圣经的原文是用了一个很好的字眼，就指路。他说：“没有人指引我路，我怎么能够明白？”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用过好几次。那个瞎子李瞎子两个人掉到坑里去，是用这个字啊。这个字是个好字，这个字叫做什么？在一个权威的底下的一种意志中的指引。我今天很多瞎子都喜欢用这个权威，瞎子挺瞎子，还真是瞎子。那讲的人太有权威了，告诉你一定一定是这样，我们就啊，瞎子眼睛跟着他，结果两个人齐都掉下去了。所以这个字啊，自己用了一种强烈的指引啊，他就说了，没有人给我这么一种明确的指引，我怎么能够明白呢？然后就请菲利上车工作。那么他说念这段经文正好是什么？这样子三章啊，圣徒之书啊，这些都很奇妙。这怎么翻一下，正好是翻到那一章去了，就在那里读起来。所以这个菲利呢，就是这一段话，就是来做解释。我想这段话语里面啊，那么我们就不要做详细的那个能够解释，因为这个能够很清楚。那么，这个太监呢，真的是有可恶之处。他到耶路撒冷去啊，有人讲说他可能是入了犹太教，就是去拜。他昨天，按我们今天讲的，从那个坐轿子，然后砸到这边做礼拜，做礼拜做了几十年了，人家不晓得，圣经的话到底是怎么说才搞清。不知道今天在这个地上啊，在基督教里面，像埃提阿伯的太监这样的人也不少。好了，假如说你过礼拜啊，所以他很需要多的费力来解释，那是要上来给他解释。他搞不懂这段话到底是什么说的， 这就是呢，今天呢，由真正里面清楚的，就是告诉他这段话是什么，啊，这个他就是从今段开始给他传讲什么？感谢主，你看哈，就是非利人的，我们就讲了，有的基督徒他生命中间的这个焦点很清楚，啊 ，focus on Christ。他们真是从主的话语里，他们就给他解释到别的东西去了，是吧？那么从这话里面把他带到去，所以这个二人正往前走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他我们讲到他这里，不光是讲到主耶稣是信徒啊，讲这个信徒的过程，对不对？不然他怎么知道受浸的，对吧？啊，这个太监到了一个地方，看这里有水了，他下去受浸了，啊，要求受浸啊，这个好。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有弟兄姊妹，他们要求圣经啊，有很多时候多数的时候，多数的时候，我们立马牵到水里去。这个太简单好了，他你不需要讲的，哎呀，讲气的时候感动啊，哎呀，这叫圣经啊。他就说要好了，等我下来回到。就可以说皮亚是有机会再去受浸嘛，啊，他平常看到水就知道是这里有水，他非利还没讲，他到先讲起来，对吧？他说我受洗什么妨碍呢？你给我受浸嘛，就吩咐车站住，带下去了，给他洗洗。就可见啊，就是也就受浸啊，我们也就。他如果太喜实话，那今天好，是我弟兄姊妹有做见证的，当初也没人觉得弟兄姊妹在那里，就没人一个人，也可以受尽啊。所以将来你们到哪里传福音的话呢，是不是中间有人得救的时候呢，走到湖边水边上是不可思议的。等我们哪一天，今天很多教会就是哦，我们一年教会一年受尽两次。所以那个人呢，干等很久，他等到那个日子，他才能受浸的。那个不必这个怎么样呢？当时就可以受浸啊，就那是这样。但当初这个非利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因为呢，我们今天所重在受浸的那个意义啊，这个真实。所以有的人呢，观摩观样的那种很大的排场，这个下去根本就没得救，没重生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受洗上来的也没用，所以很多受了洗的人一样，还是到处还是改变。所以这里就重在你受浸的那个地方。那么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哎呀，水里生活实在是奇妙。下面这段话呢，也是今天那个讲圣经字句的人呢，就很难解释。我到这里，然后我一看见一个解经大家写到这里的时候，他也很为难。国外又有的这个想要把它这个忽略过去算了，那就是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忽略的。其实今天你应该相信圣经中，因为他不太不相信神。从这个事情你看，非利经历什么？非利在跟随圣灵的经历中啊，能够经历到这么样一种奇妙的境界啊！所以你上来说，圣灵这个一下子把非利提走了啊！更因为我们平常大家这么读啊读的这个不觉得稀奇，因为是圣经的话才稀奇。像今天有哪个弟兄来讲说，他今天就做完这给他受浸完，忽然被提走了，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起不来了。但是非利呢，这故事记在这里，我们觉得他是圣经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读到这里之后，也灭了圣经，也没有人敢说不信。那这里我们看见这个非利居然被踢走了，所以啊，就是我们更应当相信一件事，教会工作圣灵。太监说：“哎，这个我刚刚我们得救了，还是有人栽培我呢，那多跟我讲一点。”大家不需要。下面太监没说：“哎呀，糟糕，这样子。”他没有，他上面怎么样？他就不再见他了，然后怎么样？欢呼欢喜喜的走。非利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啊？非利走了，主进来了，欢欢喜喜。这个欢欢喜喜就知道他在灵里面碰见主了。 假使不知道灵里面空间的话，就有个问题欢欢喜喜啊，是同一个时期啊，我看见啊，这个教会中的这些侍奉啊，那么灵活，都是活的啊，披着光都是活的。所以我曾经在一开头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到啊，使徒行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动的原则，这个动的动态不是静态的啊，没有光都是活的。所以在这个活的光景中间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外表上这种依赖，这种在乎这些东西啊。那么菲律宾踢到哪里去了呢？我说后来有人在雅虎中间说一个，他说现在不要在各种阶段不知道该哪里。我想到以后呢，保罗这个从这个外邦，从耶路撒冷被带到罗马去，还经过菲利加的去，毕竟这个女儿很现实，这个家庭是完全活在林里面，这个林在身上，真的是丰富啊，所以这个被称作是受膏者，是旧约受膏者，这就增加那个牛啊，从亚人头上流到胡须，然后怎么流到衣襟。就告诉我们这是油丰富啊，对不对啊？倒下来的油啊，不是光一小瓶光倒到头上的，你多留到头发上面，到胡须的话呢，已经是差不多了，对不对？如果留到整个全身都是的话呢，那非要这个油丰富不可。那你看见菲利宾的人真是受膏者，对圣经呢称为受膏者，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油。三到包邮啊，全身都是油啊，所以他不仅仅是受灵感配对圣灵的，这个女儿都是浑身都是油啊，都是说预言的。这边我们看见他们全家人我们在神跟前，在同一个世纪，这些是真正的见证，见证。所以呢，在是记在第八章啊，特别把菲利的地段的故事记在下面。就有一个重要的感谢主，在使徒在约在这个耶路撒冷拣选了七个使徒，中间有这两个使徒，他们的光景特别大，特别大。今天呢，我们要为主人做这个活的见证，必须根据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好，我想晚上呢，我就把这个圣灵哈，在菲利普身上的这个工作呢，做的这个咱们交通，我现在开始他就工作的从耶路撒冷到这个方向去到撒哈利亚，这是圣灵所做第二个反应。我们开头讲到这个反应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更深的爱慕，特别在今天这个被形式所捆绑的这许多传统事物的约束啊，被许多人为的事物、人的思想所限制住的这个教会的光景，作为何等羡慕能做一个自由的人，也羡慕能做一个紧紧跟随圣灵的人，让我们看见菲利是个活的见证。今天你就是要叫我们在地上为你做活的见证，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亲爱的主，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引导我们，像当日引导菲利的情形一样，让我们学习在许多小的事情上顺服圣灵的引导。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并不在乎我们外面的为你做多少，今天你要在地上得到更多顺服的人，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的怜悯， 亲爱的主，借助这些话语鼓舞我们，激励我们，供应我们，帮助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都归给你。你要祷告到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赞美你，从你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求父宝贵师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看见圣灵在这个教会的建造中，不但是一个不差遣的灵，这样一个呼召人，差遣人，在全地为主做见证，为主建造身体。我们就是感谢，求主能够让我们在尊重圣灵、跟随圣灵之上，不但能够有好的学习，这是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托付都能够去实现。主啊，我们感谢你，还有时候给我们学习，让我们在今天听到这些话，就是给我们从明天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在跟随圣灵的事上有益处。主啊，愿我们就是所有弟兄姊妹们都一同起来，做一个高油的儿子，主啊，就是一个塑膏的，像威力这样，一蒙恩就能够完全的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管制中生活。主啊，我们也向你求，在教会中，所有出蒙恩的弟兄姊妹们也都能够在这样的光景中进入。主，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一批的受浸中间，我们看见许多弟兄姊妹，真是与主你有这样的实际的经历，所以他们的见证也是活的。主啊，求你借着这弟兄姊妹来激励我们，要迫切的进入与圣灵中间有好的交通，能够懂得圣灵的感动，甚至于能够由圣灵所发的命令叫我们向左或向右。说我们不再羡慕这样的生活，我们羡慕教会能够有这样更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活在灵中，在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生活、我们彼此的相交都能够充满了这种荣耀的光景。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晚上这种弟兄给我们这些宝贵的教导，求主使用这些话来建造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的，是的，啊，你不一样。是的，是的。Amen. Amen. 是啊。是的。Amen.
谢谢。
主耶稣。Amen.
Amen.